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3章。那投影片是有问题吗？创世纪第23章，我们要读整章的经文，可能有点多啊。我想我今天换一种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啊，我来读单数节，大家来读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先来啊。创世纪第23章第1节，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年岁。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好，感谢神，我想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啊，请等我一下。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我们再一次来分享创世纪啊。创世纪第23章啊，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在此之前，亚伯拉罕已经经历了他人生很大一部分的信心方面的试验。我们之前讲过好几次的信心的试验。那尤其是上一次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称之为在亚伯拉罕是一个可以说他的信心已经到了一个巅峰啊，以至于在那么大的一个考验面前，他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可以站立得住啊。那我们可以追想，就是亚伯拉罕 这么长的一段人生的 旅程，从他刚开始啊出吾尔，圣经并没有说他什么时候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他出了吾尔，然后去了哈兰，然后在哈兰待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父亲去世，然后他又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侄子罗德离开了哈兰，然后进入了迦南美地。好，那个时候他已经75岁了。那然后后面的故事又讲到他在86岁他生了以实玛利，然后紧接着100岁得了以撒，然后后面又是现以撒。所有的这个人生经历里面，他在很多的关键的时间点，我们都看见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刚才在唱这首诗歌就是耶稣领我，我相信耶稣在那个时代虽然耶稣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在信仰上是一体的，也就是在旧约时代每一个属上帝的人都是蒙神所引领的，即使他们不知道耶稣的名字，他们都是被上帝所引领在走这条天路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23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到了一个时间点，这个什么时间点呢？刚刚大家读的23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了撒拉的去世。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127岁的时候去世。那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137岁了。如果按照圣经的说法，亚伯拉罕是比撒拉要大10岁。亚伯拉罕已经是137岁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137岁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在当时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能够活过100岁，已经是很不错了啊。当然，可能比我们现在的人的寿数要稍微长一点啊。但是你活过100多岁的时候，其实是已经相当长的一个寿数。当然，我们在看圣经，我们知道后面圣经在讲到亚伯拉罕的最终的寿数是175岁。但是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他还可以活将近40年。所以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我相信对一对年老的这样彼此陪伴的夫妻，如果有一方先去世，他一定会给另外一方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而这个冲击就是，我可能很快会随着我的老伴儿，随着我的配偶会离去。所以在这样一个生命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甚至已经预见到了他已经要接近人生的终点。我不知道以前弟兄姐妹在读创世纪的时候，读到23章你们会有什么感受？我记得我常常会跳过这一章，因为我觉得说好像这章的内容不够精彩。前面在讲到现以撒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里面的那种张力，哇，这个好了不起，好像亚伯拉罕在那个山上献以撒，好像打赢了一场仗啊，你觉得非常的酣畅淋漓啊。那后面一章25章讲到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仆人为他的孩子去找一个配偶，哎，你又被那个故事的那种曲折，然后一步一步的看着上帝的带领，你会觉得哇，好精彩。所以前面也很精彩，后面也很精彩，我往往就会把23章我就很快的读过去，因为我觉得说，哎，23章不就是买一块坟地吗？埋了一个人吗？那我可能顶多比较注意说，哦，中间出现了这个400舍克勒的银子去买一块地啊，我会去思考一下，然后再查一些资料说，哦，原来400舍克勒在当时可能是一笔巨款。我顶多在这方面可能想说，哦，亚伯兰花了这么一块地，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小一块地，只是为了安葬他的妻子。可是当我在继续在仔细去读这一章的故事的时候啊，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去得到这个结论，就是虽然亚伯拉罕现在只有137岁，虽然圣经记载他的寿数是在后面2章，虽然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亚伯拉罕去吩咐他的仆人去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可是弟兄姐妹，后面的故事不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讲，后面的故事是以撒的故事。所以亚伯拉罕他一生的信心旅程，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就终止在这个第23章？我们可以这样去看，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第二十三章，它到底向我们传递了怎么样的一个信息。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的时候，也就是当亚伯兰，他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后面叫亚伯拉罕，他进入迦南地不久，上帝就给他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应许，告诉他什么呢？说这一块地，迦南地这一块，你左右前后左右这块地，全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的。这个应许应该是在亚伯兰大概可能到七十几岁，不到八十几岁，肯定是在以实玛利出生之前。也就是这个应许应该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读的二十三章之前大概几十年，可能大概有大概五十多年之前，上帝就已经明确地告诉他说，这一块地全部都是归你和你的后裔。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来读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去了解这个整个的背景，我们发现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有没有一块地啊？一块地都没有。他在这个地上漂流了六十几年，就是不断的帐篷这里挪到那里，然后再挪到这里，再挪来挪去。当然他在这个曼利的橡树，也就是在后来的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可能是比较长的，可是这不代表说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拥有了地产，拥有了任何的产业，因为那个周边的产业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周边的产业都是赫人的，是当地迦南原来的一个居住的一群人。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他已经到了一个他认为生命已经接近快到终点了，可是上帝的应许好像对他来讲是遥遥无期的。你说把这块地赐给我和我的后裔，那我到今天起码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家产吧？你看见后面赫人在讲到亚伯拉罕的言辞的时候，我以前读的时候读不太懂，但我今天换了这个角度重新去看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完全不一样。这些赫人好像说，哎，你是我们中间一个尊大的王子，哎呀，你怎么这么说，这种极尽奉承的语言，其实从反面是不是反映出了当地人对亚伯拉罕的一种嘲讽？你在这个地上漂流了六十几年，你什么都没有，你不就是一群牛一群羊跟着你到处走来走去，一群人走来走去，你有什么？今天连你妻子去世了，连安葬之处都没有。这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他似乎已经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了，他还没有拥有一块迦南地的产业。好，我们可以说前面的故事很精彩啊，一直在讲这个后裔，可能亚伯拉罕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后裔上面。哎呀，我没有儿子怎么办？然后我想办法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上帝说不算数啊，一定要以撒出生。以撒出生了，好了，这回后裔的问题解决了，产业在哪里？没有产业。你满眼望去都是这群赫人啊。所以我们在想说，从这个角度再去看待整个的事件，你可能有新的思考。那撒拉去世了啊，在当时如果说就亚伯兰说我急需一块坟地安葬我的妻子，这个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也可以想一想啊，那他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把他的妻子不一定要安葬在这里，他可以安葬在哈兰，因为他的本地和本族都在哈兰，对不对？他所有的这亲戚，所有的这些亲属都在哈兰，因为下一章就讲到了亚伯拉罕差他的仆人去哈兰，本地本族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所以他完全也有一个可能性，说：“哎呀，我今天这块地上我没有办法有一块地，周围这些人都把地都占满了，这些产业都我没办法拥有任何一块产业。”他可以有一个选择，是我可以让我的妻子回到这个哈兰去安葬。虽然有些学者觉得说啊，人去世了，如果你再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安葬，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啊，所以亚伯拉罕就一定不得不在这个地方安葬。那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在去世的时候，他是从埃及一直把他运到迦南地去安葬，所以这样的一种安葬方式，我是说异地就在这里过世了，然后到异地去安葬，这种方式其实在古代并不是说很罕见，所以亚伯拉罕他是有一个选择的，但他为什么 一定要决定把妻子安葬在迦南地。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第七节我们在读第七节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先来读前面的。那第三节、第四节，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好，那如果大家读这个经文，以为是亚伯拉罕在请求说：“哎，你们给我块地。”但是其实有相当多的圣经的版本把它翻译成我想买一块地，就是他的要求是最直接的，他知道这个地绝对不是白白的给你的，你一定要去买。所以他说你把一块地卖给我吧，我来做这个死人的这个坟地。那你看赫人的态度是什么呢？第五节到第六节，赫人就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赫人对他很客气吗？赫人其实一点都不客气，说：“对不起，你不要打主意，我们不会把地卖给你的，你就把你的死人埋葬在我们的坟地里面好了，那个地还是我们的，但是你可以埋葬，没问题，我可以给你留一块地方埋葬你的死。”赫人非常就是明确的拒绝了亚伯拉罕的要求。那我们就接着看，在第七节第八节是亚伯拉罕继续非常的坚持，而且非常的明确。他说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的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下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亚伯拉罕这次提的要求非常的明确，告诉他说：“我已经看好那块地了，就是以弗伦田边的那块麦比拉洞，你把它卖给我，给钱给你足价。”足价的意思就是说足够的，你不会觉得这个地就是我给你的钱是不值这个地价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是非常坚持说：“哦，不不不，我不会把我的妻子就葬在你们的坟地里，我希望我能够得到一块地。”那紧接着你再看下面的经文，在第十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我们知道在当时古代近东的这种习俗中，大家在商议事情往往是一个族的比较就是有名望的有地位的人，他们坐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和赫人的这群人商量的时候，以弗伦正坐在赫人当中，也就是以弗伦是其中的一个首领，也就是他一定是在当时比较有权势比较有地位的一个人。那以弗伦他说什么呢？他就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哇，听上去这个以弗伦好像非常的慷慨，哎呀，这个没什么的，这个就我就送给你了。大家觉得他是真的要把这块地送给亚伯拉罕吗？我们可能不了解，就是在近东文化中间的这样的一种类似于像礼节性的回答，这是大家在做商业谈判的时候，为了表明我的好像很大度很慷慨，但实际上生意归生意，真正要做生意的时候你还得花钱。因为你看到后面以弗伦的表现，你就知道说他完全不会是白白的把这个地让给亚伯拉罕。因为当亚伯拉罕再次的请求，十二节到十三节再次的请求的时候，以弗伦就说了一句话，在后面他说第十四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只400舍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400舍克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在撒母耳记里面曾经记载了一个价格，撒母耳记那个时候是大卫的时代，大卫离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隔了将近有可能有将近1000多年了，将近1000多年之后，大卫他买了一块铁禾场，这块禾场他是用来献祭用，而这块禾场呢 是指50舍克。我不知道古代是不是也有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所谓的通货膨胀。那如果你算通货膨胀400舍克了，如果算到通货膨胀到大卫的年间，可能已经值了几千舍克了都有可能。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哎，撒母耳记这个下的时候记载的时候，大卫买那块禾场花了50舍克勒，可是到了历代志的时候，为什么变成了600舍克勒的金子？有的人就认为说，可能后世的，就是因为历代志是后面写的，历代志的那些学者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怎么不可思议的？以前我们的先祖买这个那块坟地花了400舍克勒，结果大卫只花了50舍克勒，他觉得说这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大卫一定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买那块禾场，这是一种说法。当然这样的圣经本身这种数字和文字上的这种差异是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的，但是这是一种很可能的说法，就是人家不太相信说，哇，亚伯拉罕你居然花了一个天价，说的难听点，就是你今天花了一个买整栋大楼的钱去买了下面的一个房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弗伦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态度，我就开个天价给你，看看你接不接。所以我们看见赫人从一开始其实对亚伯拉罕的态度就是，我不愿意把任何的产业给你。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以弗伦或许用一个天价想要吓退亚伯拉罕，说：“哎，你就算了吧，400舍克勒，这个价格太高了，不要考虑。”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亚伯拉罕竟然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个在可能在当时的人眼中看起来，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冤大头，太傻了啊！你花了这么多钱就买了那么一块坟地。可是弟兄姐妹，你们要思考，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上帝在这个时候带领亚伯拉罕已经进入到他生命的快要终结的时候，这块坟地是他这一生在迦南地漂泊60，你是不是可以说，从他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呼召，从乌尔到现在，我不知道多长时间，可能已经100年了，他得到的唯一一块产业，虽然这块产业和上帝所应许的产业可能差得太大了，上帝说那块整块的那个迦南地，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巴勒斯坦地，甚至是比今天的那个巴勒斯坦地还要大，如果按照圣经的描述，它北边包括像叙利亚那一带地方，南边一直到靠近埃及，这一大块全部都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你说亚伯拉罕他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在做什么？2022年6月12号呢，加拿大和丹麦政府就是签了个合约。为什么签了个合约呢？因为在加拿大北方和丹麦的这个靠近的地方呢，有一个小岛。这个小岛非常的小，只有1.几平方公里，很小。那加拿大海军和丹麦海军每年都会经过那个地方去巡逻啊，因为太远了，那又太偏僻了，所以两国的海军基本上可能每年就一两次就去巡逻。那在2022年之前的50年呢，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加拿大海军每次就是开着船经过的时候，一看上面怎么挂的是丹麦国旗，不对，这是我们的领土，上去就把丹麦的国旗给薅掉了，然后呢放了一堆那个，把加拿大的国旗擦好之后，再放了一堆那个加拿大的 whisky 啊，就说明我们在这里住过啊，这是我们的领土，然后加拿大海军就离开了。可是没过多久呢，丹麦海军来了之后，不对，你怎么把我们的土地占了，把他旗子拔掉，然后插上丹麦的旗，然后把丹麦的一种叫什么酒也放在那里，说、哦、我们在这里，我们这是我们住过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争议整整50年，就是来来回回，大家就是你拔我的旗，我拔你的旗，反正就来来回回这样，谁都不愿意退让，说这个地是就是好了，就是你的，不愿意退让。所以到2022年呢，两个国家呢最终终于达成了一个 合约，就是说把这块地一分为二，就切成两半，就是我们每个国家各占一半。所以当每个国家在宣示自己领土的时候，他会插旗帜，然后表明说这是我的领土，这是我所拥有的。所以当我在读到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他是用他的行动在宣告这块地是属于上帝应许的地。可能那个时代的周围的人都看不懂啊，说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就弄了那么一小块地，然后上帝给你画了那么大一个大饼，结果到今天都没有任何的实现的可能性。可是在亚伯拉罕就足够了，他说我今天我买下这块地，虽然有人说我花了那么大的价值，但是我用实际的行动来表明我的信心，来宣告上帝的应许必定要实现。所以看似简单平凡的创世纪第二十三章，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好像人生已经快走到了暮年的一个老人，但是他对上帝的那种信靠是活泼的，是积极的，是主动的。他说我今天就是要宣告，虽然我这一辈子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上帝应许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今天就是要宣告这块地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想象这个宣告的那种力量吗？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当亚伯拉罕他宣告这块地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当以撒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子孙把他埋在这块地上的时候，也是在做同样的宣告，不是吗？当雅各去世的时候，雅各的子孙们把他送回迦南地，还是埋葬在这块地，他们继续在做这样的宣告。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一直到以色列人最终出埃及真正进入迦南地之前，大概有很几百年的时间，可能有五六百年时间。在这五六百年时间，你可以想象吗？在迦南地的某个位置有那么一块地方是属以色列这个家族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只有那么小小的一块，但是他在那里一直的向周围的人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家族认定了迦南地是上帝所应许的。你可以看见这个信心的宣告，信心是有的时候需要实际的行动去宣告出来。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在耶利米书，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读到一件事情啊。我们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可以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二章。6-15节。大家手边有圣经就翻到这里啊，那可能我们就不读了，我就大概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的原委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利米是一个在上帝在那个时代所兴起的一个先知。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以色列的南国很快要灭亡了，而且他面临着这个敌人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已经不止一次的来攻打犹大南国，那个时候有那个以色列北国已经灭了，只剩下南国。那这个时候巴比伦不断的在军事上威胁犹大南国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犹大南国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岌岌可危。那耶利米更不用说了，他作为先知，他在那里所宣告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一直告诉犹大南国的人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你们不悔改的话，上帝要犹大南国完全的毁灭。而且到最后，就是当耶利米不断的在讲这个信息，讲了几十年，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其实告诉那些犹大南国的人说，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有一天这个国家一定全然毁灭，然后巴比伦要把你们掳走，这个地方完全的荒凉。可是就是在耶利米传讲了这样一个上帝的审判的信息，传讲了这样一个犹大南国最终要家破人亡，整个国破，整个国家会破败，全部被毁灭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耶利米去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耶利米却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块地， 而且还说有一天这个地方重新会有人去买卖这个地。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想象一下，就是在一个战乱的国家，在一个马上面临要灭亡的国家，有谁还想说我在这里再去买一块田产？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对不对？等战争临到的时候，生灵涂炭，没有人再去想做生意了。你现在花这些钱到时候全部会打水漂，因为那个时候地、田产、房屋都会不值钱的。那耶利米也是做了一件人周围的人看似很傻的事情，你居然花钱，就马上看着这个城池要被打破了，你居然花钱去买那块地，为什么？因为他在信心里面，他相信说，虽然上帝要审判犹大南国，但是有一天神会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有一天这个地方会重新有人居住，然后这里重新房屋又回到他们原先的价值。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在宣告说，上帝的话语一定要成就。虽然你们今天看见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破败的环境，这样一个马上濒临灭亡的环境，但是有一天上帝一定要成就，就是把他的儿女们从被掳之地重新领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你们也在自己的各自的生活还有信仰的各个角度，你们会有时候也会经历到这种处境，就是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无望。虽然你心里面对上帝有一个信靠，可是你会看到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上帝，你的应许在哪里？反而我们是不是可以因着信靠神，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呢？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啊，当然希伯来书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他在讲到旧约的这些人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亚伯拉罕，讲到以撒和雅各，他说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是的，在旧约时代上帝用地上的产业去预表未来在天上的产业。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得更加的清楚，上帝所给我们存留的那个存到永远的不能衰残的产业是留在天上。虽然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可是我们有一天一定会得到。这就是我们今天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看见耶利米，他的信心是从今天这个时代一直透到永恒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无论是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求神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眼光。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要往前走。有的时候神让我们放下我们要放下的时候，可能你完全看不到任何的果效。就像当初很多的宣教士从欧美来到中国，他们可能在一个地方开垦很多年没有任何的果效，但是他们就是因信往前走了，因信踏上那一步，因信摆上自己。那最终我们看见的是神要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我们今天也在这样一个信心的一个旅程当中啊，求神帮助我们啊。当你在面临着一些抉择的时候，求神给你这样的一种看见，让你虽然看不见那个完整的那个图画，或者最后上帝要成就的是什么，但是你今天仍然凭着信可以往前走。好，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看见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之父，这句话绝不是突然的，不是因为他在某一刻他选择相信神，而是我们看见这个信心乃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一开始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如今他面临生命要接近终点的时候，他的信心还是那样的活泼。 在人所看为愚昧，人所看为好像的不值得，人所看为完全无望的处境里面，他仍然有那样的一个信心，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表明他的信心。主啊，今天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活在新约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应许，是在天上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永远的基业。可能很多人会很难想象那样的一个基业是什么，但是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经历上帝的作为，我们从里面我们看见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何等的美好，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愿意付出信心的行动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